大家好，这里是朝八夕十电台，我是主播雨嫣。今天呢，又是我们久违的一期达人来了的专栏。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我也是大学的时候，应该算是大学时候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但是其实是在毕业之后才慢慢的开始聊天，才会变得熟起来的一个摄影师永乐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乐君。我还需要说点什么吗？
想说什么都可以啊。你现在在哪里？
北京。
是，现在是你们那边的周日早上。
周天，对的，上午。
我们是刚刚我想了半天，我们是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应该是他大学的时候吧，我们都是海大的。
跟上一期那个嘉宾玉冰很像，都是我们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啊，不是，没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有是大四的时候吧，就是，但其实我应该也是在之前我认识你的，其实因为你是那个，你是海之子还是观海的，就
是
摄影记者，对，然后我有经常看到学校的新闻的网页啊，或者是报一些活动的时候，下面那个摄影的署名是你的名字吗？
哦，这样子啊。
对。然后也听玉冰提到过你。
我应该很早很早就知道你了。我应该很早就知道你了。
但是我们两个真正认识应该是有一次我有帮一个台湾的老师想帮他买一个双反相机，然后当时我不是很懂，然后就加了你的那个人人网的那个账号，
应该是
就问
玉冰推荐，玉冰推荐过来的，你还记得那么清楚？
对，应该是，对呀、啊。然后之后就对，我当时有问你到哪里去买那个相机，但之后是毕业之后又怎么再联系？
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加了微信吧，然后那个生活里就是网络上的接触开始变多，就是知道有这一个人了。
对，但是就一直是微信聊天，其实真正说见面聊天应该是去年吧。
对，
去年冬天的时候。对，匆匆忙忙，就还被你形容说是网友见面。
你不觉得特别像吗？这么多年了。
挺像的。好，我们那个叙旧的话可以一边聊一边再讲哈。今天还当然是因为是达人来的专栏，还是想了解一下永乐君现在在做的工作，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职业吧。
其实我主要的工作是做那个图书出版，就是摄影类相关的摄影，就这种图书啊、技法呀、画册呀，还有一些什么理念啊，主要这方面的。然后我的职位是策划编辑，就是负责去联系不同的作者，然后跟他们讨论选题方向，一本书要怎么做，写成什么样子，如何去执行，然后帮助他一起沟通把稿子做出来，然后再交给我们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编辑排版啊，包括审稿，把这本书做出来，然后包括印刷发行，这么一整条线下来，我就相当于把每一个环节的人穿在一起这么一个角色。
那方便透露你是在哪一家出版社工作吗？
电子工业出版社，还算是那个国内一个比较老牌的、比较大的一个出版单位。
所以它应该算是国企吗？
是国企。
那就是它这个出版社有出版特定的某一类的图书吗？
像中国的出版社可能跟综合性大学很像，最开始它起家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领域，比如电子工业就会做非常多的跟电子啊、计算机啊、工业知识相关的一些东西，还有其他一些出版社，比如什么机械啊、邮电啊什么的，它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它名字的那个领域是最强的，然后后来会慢慢变成偏综合性的，就像中国海洋大学以前是海洋类的，然后后来会增加很多其他专业，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虽然叫电子工业，但是随着那个业务变多，后来也会开发一些什么教材啊，然后艺术啊，各种领域的生活类的啊，这样子。
那你有专门负责某一类的吗？
我就是那个艺术分部下面就专门只负责摄影类。这样子的话领域会更小，但是你那个做的事情会更确定， 就你不用今天去跟一个摄影师打交道，明天就要去跟一个厨师打交道，这样会非常非常崩溃。就你只跟摄影师打交道，然后你熟悉的人跟你对摄影的评鉴啊，包括这种判断力也会稍微比其他的编辑可能会强一点。
那这个就要说到你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了。
我这个追究起来时间比较长了，我大学的时候在海洋大学，然后学的是生物工程专业，因为那个、
哦、我们还是同行、
嗯、对对，特别遥远，这里说来话长。我高中的时候理工科特别好，我英文不行，但是我理工科啊，像理综这种特别特别强。然后你知道高中的时候除了考试的那几门课，你是不会接触到别的东西的。然后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我们那个时候就
报了、啊、这句话坑了好多人。
对，我报完这个专业，然后上到大学去念了一年，发现好像不太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机缘巧合加了海之子这个社团，然后包括参加了学校里面的一些启蒙性的一些什么摄影比赛，还有我高中有一个化学老师，那个跟我特别好关系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也很喜欢摄影，然后我经常看他的照片，觉得、哎、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就自己从那个时候大一入学的那一年的国庆假期吧，然后开始在图书馆找摄影类的相关书籍开始自学，就从那个时候开启了这一条路。然后大概半年多之后找了一个老师，然后跟他有一些交流，不算全职上课，就是有了一些交流，然后打算可能想在摄影这条路上有一些发展、嗯、所以买了一台二手的单反相机 30D，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量的拍照片、嗯、那个时候应该是2009年6月，那应该已经是大二，什么时候我想想，可能是快大三了已经、
哦嗯、你是07级的还是
08、08？我是07级的，
嗯，
隔了一级，
对，所以比我高一级、嗯、对。那所以就最开始其实就这么来说的话，你也不算是说科班出身、嗯、就虽然是有老师的指导，但是更多的是通过自学、嗯、那从什么时候你开始决定说 不仅仅是把摄影当做一份爱好，而是当做就是可以跟工作相联系起来的这样一个事情？
可能在初期的那个轨迹上大部分人都差不多，就是首先可能我觉得大学选的这个专业已经这样了，然后我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专业有太远的发展，就是我学习的状态啊各方面，可能我不会想在它上面再走非常远，比如说去读硕士啊，去海外留个学回来，然后以后跟发酵罐打交道什么的，可能这个跟我初期的想象有一些出入，所以我可能会去发展一些其他爱好，然后但是未来会怎么样还不太确定。那个时候跟着老师一起学，然后本来是有一段时间是奔着考研去的，后来学了一两年发现艺考需要的代价还蛮大的，就是经济上啊包括一些时间上可能得排队排一两年诸如此类，然后去找一些导师打点关系，然后挺麻烦的。那当时我家庭条件反正不算特别好，我那个时候想已经学到大四的时候吧，就要不就放弃考算了，就工作吧。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在北京有一个摄影师叫赵佳，他的工作室刚刚开启，就正要招人招第一批员工，我那个时候投了他的简历。然后比较巧的是我在那之前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全国比赛，然后摄影比赛，他是当时的评委，那个比赛我拿的是二等奖，但是他作为评委给我评的是一等奖，所以他记得我的照片，我简历投过去的时候他一看，哎，哦，是你哦，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就让我过去一趟，就定下来了。
你当时参赛是什么样的一张照片呢？
一组那个我去新疆的时候在绿皮，我是坐绿皮火车坐票跟站票往返，
哦，
就大概对两三天单程，然后来回大概得坐5天多的火车，在那个上面拍的一组黑白的关于绿皮火车的众生相的这么一个照片。
对，我有印象、当时应该也是放在人人网上面，然后就是、是那个只有座位的那种，好多好多人特别挤。
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好像也不算春运，就是暑期吧，但是因为那个车特别便宜，从山东济南坐到新疆只需要200多块钱，学生票只要100多块钱，特别便宜。
然后接着你就到了赵家的摄影工作室。
对，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特别顺利的机缘巧合的就跨专业跳到了，因为赵家那个时候的公司是做摄影图书出版，也是，但是工作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作为写手，就是作为图书的输出者，就我要把东西写出来这么一个身份。然后但是因为像我是跨专业嘛，如果说不是这个工作的机缘的话，可能我没有办法太顺利的来到北京和做这么一个行业相关的工作。事实上在我来这里之前，我也投过很多其他简历，包括什么摄影工作室啊，包括拍，可能连拍婚礼婚纱这种，我对我来说可能是下下之选的，可能我都会去投，然后但是其实都没有反应，因为像这些工作室可能更喜欢那种，是可能稍微有点点基础的，或者是本地的啊这样子。然后我当时的考虑跟现在差不多，就是如果有选择，我倾向于不把摄影，就是把拍照这件事情当成全职，可能会把它放在第二个位置上。因为如果经常要以拍照来挣钱的话，我想象中可能会对我拍摄这件事情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原意上是并不是很想把拍照当成是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我倾向于找一些编辑类的工作，包括到现在也还是。之前不是说到我为什么会做到图书策划这份工作，因为我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从图书的写手啊，包括杂志编辑，包括图书编辑，就一直在这个圈里面转来转去的，中间当过一年的那个商业摄影助理，想尝试一下可能拍摄行不行，然后因为机会不太好，所以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又出来了，然后又做回杂志跟出版这个领域。
所以当时你在工作室的时候，是当时的那个时候做了一本摄影书那本书吗？
对，那个是我写的第一个书，就是我来接的第一个项目。那本书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个爱摄影工作室，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工作室叫爱摄影，目前为止销售情况最好的一本书，也是口碑最好的一本书。然后写完那本书之后，我差不多整个人就都不太好了，就后续又写了其他几本，然后但是因为学识有限嘛，就是积累就已经用了差不多了，作为一个入门者积累已经用了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太新的机会去做新的拍摄和这种学习啊什么的。然后可能写完那本书之后不到一年我就离职了，就实在写不下去，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抑郁，整个人就导致身体都不太好。有一段时间我写过一篇小短文，就是讲那个身体，就心理状态对身体的影响，就我那段时间因为这种情绪的原因，就心脏就心律不齐，就真的是压抑到这个程度，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劝我不要再做什么剧烈运动，然后好好养着。但是我离职完一段时间其实就好了，
是
我现在运动特别疯狂，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这种影响可以非常非常大，我感触还挺深的。就那段时间整个人特别消沉，就感觉啊这辈子就这样子了吗？就身体也不太好，然后人对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可能得一直像守护一个什么小东西一样去守这个心脏，会特别麻烦。其实现在发现还好。
就是写作这件事情，因为有面临很多压力，因为我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就是算是小编，就是某个学术期刊的小编这样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我也要去催那个作者，催他们交稿啊之类的，但是就是能够感觉到他们其实压力也是很大。但如果是写书的话应该是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因为你要写的东西更多。
写书像作者写跟我们这种写手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作者的话，他比如说我找一个摄影师去写，我是集合他比如说他5年10年的经历跟这种积累，然后让他把自己的积累跟故事写出来，这个是他自己已有的东西。而我是在帮一个工作室做输出，就是他需要什么我就要写什么，持续不断的往外掏东西， 然后掏到后面就是掏心掏肺，然后呕心沥血，掏到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都觉得，哎，好像我为什么又要写跟昨天一样的东西？就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往外输出，但是相对而言，你的这种积累，比如说你出去拍摄的机会，包括你自己在工作业余时间的这种学习，都会被压榨的非常少，就是因为会被挤占的非常少，所以会导致这种输入跟输出完全不对等，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逆差。只要到一段时间，就肯定会出现非常非常崩溃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是，这听起来还是算是一个问题，应该要怎么去缓解？你觉得如果是有很多个人来帮，就是参与到这件事情来，每个人会分担一部分工作，会好一点吗？
像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还有几个同事，然后也有离职了的，也有一直跟着赵佳老师在做了好几年的，就又做了三四年的。他们可能，如果你能处理好这个心态的话，比如你今天跟昨天写差不多的东西，变个法子你写，你心理上不会过不去，其实这个事情就还好，就不会让你那么痛苦。就你可能需要一个自我调和的过程。然后包括当时我刚去的时候，因为收入还算比较低嘛，那个所以虽然我们每年有一个月带薪年假，但是实际上很难出得去。你想想出去外面拍照拍一个月花费是非常恐怖的，可能我一年工资都还不够出门那一趟。所以我第一年的年假是去的西藏，然后住的我同事一个在西藏，那个时候他在西藏工作有房子，然后我住的他那边，就把那个住宿费省下来了，就在西藏的那个拉萨转了半个多月，然后又到其他的那个城市去稍微转了一下，就相当于花了很少的钱，可能10000块不到，就住了那一个月，拍了一些照片，就只能以这种方式，但是实在是那个经济余力非常有限。我那些同事他们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啊，包括有各种兼职项目进来，他们现在就是还在爱摄影的这些同事收入也还可以，所以他们的年假就会比较丰富。包括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家里经济也还不错，就是并不是从工作这里来获得他所有的收入，所以他们这种年假就可以去比较多地方。种种的东西加起来，会导致我当时在那里会处在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而像我那些同事他们一直干到现在的话，就肯定是找到了一些其他方式来缓解和疏导这个事情，所以能一直坚持这么久。
那现在你相当于是完成了一个就是角色的一个换位，就是你开始和作者们打交道了，你是作为一个编辑来参与到书籍的出版过程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对，显然很不一样。以前是被人催稿的，现在是催别人稿子的。
对，我看你有时候会发朋友圈，就是好像在催某个作者要交稿还是怎样的。
因为写书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特别长期的，然后工程量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它又是一个，就现在来说，回报率，尤其是经济上的回报率，对作者而言并不是很高。就可能他呕心沥血写这一本书，一年的收入可能跟他接2-3个项目的钱是差不多的。对对对，因为能帮我们写书的人收入肯定都还不错嘛。然后对他们来说，除了写书这件事情能让他产生这种心理上的成就感，以及比如说个人推广啊各方面上面的这种作用，能让他多一些动力以外，在经济上这种诱惑力其实是很小的。所以一不小心优先级就会被往下放，有一些什么紧急的事情，客户催啊，你这个片子一定要修出来啊，他们就肯定会先通宵达旦熬夜修片子，而不会去通宵达旦写稿子。可能他如果很累了，他就先睡了，就不写了。但是修片的话，客户明天一定要，他肯定就会熬夜把片子修出来，优先级会被放得比较靠后。所以如果你不隔三差五就问他一下进度的话，他可能很快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很久之后2个月之后突然想起来，哎，好像我的稿子还没有开始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要时常让他记得还有这么一件事，当他真正有精力的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想，我今天需要写一下稿子。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他忙的时候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稿件不是他的全职工作。我们当时做工作室的话是全职，我的工作就是写稿子。 但对于我的作者来说可不是。对，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拍照片、修照片、谈客户，然后自我推广，他们的更主要的工作重心在这里，写书只是他们想额外的自我提升的另外一件事情而已，但是优先级其实是靠后的。
嗯，就跟我做电台是吧？
嗯，对，就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往后延。
好，但就那样，就是说你在考虑到要出版哪一本书的时候，是怎么选择作者的，或者说怎么选择一个题材的呢？
有挺多个方面的。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摄影出版嘛，出版，怎么说呢？虽然现在的出版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更大的目的是盈利，但是说实话，不管你是走商业化还是怎么样，出版这件事情天然的就带有一些要引导文化，就有那么一丢丢引导性质，就是告诉买书的人，可能我们更希望大家读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有一点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出版人的自恋啊什么的。然后实际上有时候我们是在迎合读者的口味去出东西，但是有时候也会那种尝试性的做一些我们认为应该让大家看到的东西。然后像摄影书的话，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拍照没有拍得很好，还在拍一些可能就在我们看来可能还可以再更好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选择作者的时候就会找一些我们觉得拍得还不错的，然后适合向读者推荐的，或者他的想法、他的构思，或者他的颜色、他的拍摄题材、他的拍摄方式，对于想学摄影的人可能会有不小的帮助的，我们就会把这个人找过来。然后如果他自带粉丝流量更好，因为那会产生非常可观有效的转化率，这样子的话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水平还不错的作者，然后帮他把他富有个人特点的这些内容整理出来做成一本书，然后把他最好的作品印在书里面进行展示，把他平时在朋友圈跟微博不会发出来的那一些构思的东西、理念、概念的东西，然后整理出来成一本书稿，然后跟读者分享，然后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个产品。
所以基本上就是面向的群体是普通人，就是把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并不是说出一些专业的摄影像的一些书，而是那种像大众类的，
对的，
或者说偏教材一些。
对，
OK，
就我们做的就是偏大众类的。
那你平常会同时负责好几本书吗？
那肯定的，因为一本书的周期太长了，就可能我找完一个作者，跟作者沟通达成合作意向，然后就要开始向社里申报选题，就是跟社领导说，这个作者没有问题的，拍得很好，然后我们的书的构思是什么样子的，大概的预期计划什么的都申报给社里面，然后社里面觉得没问题，就会给我们批选题号，然后走合同啊什么的，就把流程走完，这样子作者就可以开始写稿。但是一旦进入写稿，那个就太久了，可能快的人可能三四个月，慢的人半年、九个月、一年，然后那种特殊情况可能会有好几年的，可能我离职了他都还没有交稿。以前出现过很多这种情况的。
说我记得你最前一段好像有出过一本，是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一个男生吧，他拍的就是英伦的365天的这样一本书。
对，365计划。
对，对
对，
好像还有过一个也是最近的，是教自拍的，是吗？一个人怎么拍照那种。
这两个书都是我还比较喜欢的，因为是比较偏我个人倾向的。我们做书会有两个方向，就是一个是偏大众方向，就可能读者喜欢什么我做什么，然后一个是可能我明知道做出来不一定会很畅销，就是至少不会赔本，但是不会很畅销，但是我还是想把它做出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就是带有一点点假私货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我就希望把这个东西在不赔的情况下能把它做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两本都属于这个范畴的。
那具体来说，一本书的策划你会在哪些方面要进行编辑？
你说的是那个就已经有稿件了之后的那个制作环节是吗？
哦，就是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这样一个，就是还要先发展出一个稿件、
其实是有好多环节的。对，就是最最最最最原始的就是跟作者达成合作意向之后，然后我要告诉他我们希望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什么东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框架结构，然后跟着作者一起把这个目录定出来，每一章都写什么东西，大概是个什么方向，偏技法还是偏理念，偏务实还是偏务虚，文字多还是少，定下来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写了。就比如你看到那本教自拍的，他是选了100多张照片，然后每一张照片带一段文字，大概300-400字，具体讲这一张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比如怎么构图的，怎么找地方的，怎么调颜色的，有一些什么你必须知道的一些讯息，每一张图有这么一段话。那么这本书的结构就非常简单，就是110个平行案例，然后从那个拍摄的题材上给它硬生生的分出5个不同的领域，比如说风景的，比如建筑的，比如说在家里小公园啊什么地方很日常环境就可以拍摄的，分了几个章节。但是整本书的结构是100多个平行案例。还有另外一种像那种偏教程类的，可能这一章是专门跟你讲色彩啊光线啊，那一章是专门跟你讲那种参数啊光圈快门啊，然后就是以这种一张一张的层进式的知识点来组成一本书。就这本书一开始是什么样子，我们是要跟作者都定下来的，
就是先等于说内容的部分也要你也要参与进去。
嗯，对，因为如果最开始你没有这个纲领的话，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要改两三遍你才能用的，就会最后他需要反攻无数遍你们才能得到一个正常的稿子。其实我们是在写之前已经把框架全部搭出来，这本书最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会放在最前面来说。就是那本自拍的书在还没有开始写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它是这么大的开本，这么厚的书长什么样子，然后那个大概会是个什么版式，每个对开页是什么样的样式，每一张图写什么内容都已经先定好了。
就是编辑在创作的这个比例上要更大一些，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图书来说。因为我的理解，比如说是要写一本小说的话，肯定是作者先有这样的一个小说，然后他还会把这个原稿交给这个编辑这样。但是你们等于说是和这个摄影师一起来策划这个内容的部分。
嗯，对，相对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策划编辑要介入的成分要大得多。像确实是像小说这种的话，就是作者交回来是什么稿件你是提不了太多意见的，你不能跟作者说哎，要不要把这个人写活过来什么的，那个作者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这种的话就要介入的成分还挺大的。
嗯，那内容这部完了之后就是格式上或者说外观上的一些设计了，是吗？
嗯，然后那个写稿子嘛，写稿子完之后我们要先审一遍稿件，看一下那个文风，就是要严肃一点还是要调侃一点，然后那个会不会太过于拘谨啊什么的，这一些文风然后包括写的内容都跟作者确定一下，然后双方磨合觉得没有问题，都觉得哎这样写挺好的，然后就可以批量的把这个稿件，可能再花3-4个月把这本书的稿件写完。写完之后我们拿到所有的图文，那个稿件里面可能是一个 Word， 里面有非常严格的图文对应关系，第一张是什么文字，哪一张图对应哪些文字全部对应好，然后我跟美编沟通一下我这本书要有什么样的版式，比如图片尽量放，就是好的图片尽量放大一点，然后这本书像那个自拍的每一个对开页都是一张图带一个文字，然后要尽量把这张图跟文字的那个版式拍得好看，又要产生一种有一点点留白的效果，这个是我要跟美编沟通好的，然后他会做出两三个样子过来，甚至有时候会尝试不同的开本，然后让你哎，你选一个看一下哪个更符合你的预期，然后我们选定一个开本和一个版式之后，美编就可以批量的把这本书拍完。不同的书都要跟美编大概磨合2-3个版本的这种版式设计，像我们新年就过完年之后会出一本街拍的，那本书也挺有意思， 是一对夫妻俩，然后他们会经常 一起旅行，他们两个人都是街拍摄影师，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街角、同一个点拍照，但是两个人会拍出不同的片子。
哦，听起来很有。
对，因为街拍，对，因为街拍是很偶然的，这个人可能会盯住这个人看，那个人可能就在他身边两米，但是他拍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整本书的那个大结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体现两个人的这种对比性，所以这本书光版式设计大概现在那个每边来来回回就做了三四个版，然后包括一直做出来一直不满意，还要跟作者沟通，然后他拿出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画册啊、杂志啊什么的拿来做参考，然后去找到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更好的版式，然后再让每边去尝试把这个版式定下来。就这样一个环节可能都需要花很多时间。
这个版式方面的设计怎么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标准，怎么样是好的版式？
其实就是像那个出版流程上大部分东西都是策划说了算，然后像跟作者的沟通，包括跟那个美编的沟通，其实最后的决定权都是在策划，你要选哪一个。然后像我的这种判断标准就是，你这个版式是要符合几个比较基本的原则。第一就是你把好看的图片展示出来了，第二是你在这个图文里面想要体现的那个意图你通过版式做了实现。比如那个街拍的这个，我要把两个人每个人一张图放在同一个对开页里进行对比，然后文字就是讲两个人各自的思路是怎么想的，当时遇到了什么情况，如何拍摄的，那么这两张图就一定要在同一个页面里。你如果这张图看完对话，然后一张图在前面一张图在后面，会觉得很怪，但是又不能显得特别拥挤和呆板，所以你需要在开本跟那个版式上做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这种用心的一个设置，让它看上去又很好看，然后同时又两张图非常直观，这张图就是男生的，这张图就是女生的，然后你会有一种非常舒服的阅读体验，再翻过去又是下一组。然后像那个人像那本书，每个对开页都是一张大图带一段文字，看着非常干净，你如果再加进去另外一张图，这个版式就会变得很怪。然后那种很常规的教程就是文字讲完一个技术点，然后配一张说明性的图片，这种就版式就比较简单，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像一本摄影书那样子，就图跟文，图跟文就比较简单，然后比较穿插。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的东西，比如说文字要不要压在图片上，有时候可以压，有时候字太多就不让压，因为会影响图片的观感。那如果你不让图片，就不让文字压图片上的话，比如说你要做跨页，那就需要把跨页图缩小做成三分之二跨，然后把文字放在那个跨页旁边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比如说文字只有一行可以压图，那你就把跨页撑满，把那个文字放在一个空白区，这样子稍微点缀一下，对图片的破坏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又可以让这张图放得更大一点，就有一些非常细的一些原则。
对，就是
针对每一本书，对对对，会对每一本书会有不同的这种要求。我的版式就是要让我的这种图文展示效果达到最佳，达到我预期的你能阅读，你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效果。
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会要求是每边一遍一遍的改，然后但是其实后来发现说，这一版还不如最开始的那一版，就这种情况。
肯定不会，这个如果有那就是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这么确定。对，就是我每次让编辑改都是很明确的，你试一下某一个方向一定要达到这种效果，比如我会很明确指出来他这一版哪里不好，比如说你这样子非常拥挤，特别特别拥挤，没法看，就太丑了，虽然那个基本的展示功能达到了，但是真的很丑很丑，我就很直接告诉他，
就不会，
然后我们要往，
对，就说你说这个，
你再改版试试，对对，你再改版试试，高端一点，我要弄高端大气的那种，又高端大气又很简约，然后又很有审美又很有格调，那是什么？就是我会给他非常具体的，然后会跟他一起想，比如说如果做不出来，可能是开本的问题，或者可能是字太大了，或者是可能是思路上的问题，会跟他很具体的往某个方向改， 就肯定是越改越好，如果实在改不出来就再想办法，比如找参考书。像街拍这一本是我目前遇到的排版设计上最难的一本书，所以我一直沟通了两三版都没有成功，后来是作者帮我找到了一些杂志，国内的一些杂志，他们的版式做得非常好，然后给我提供了一些意见，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就让美编去尝试，后来做出来效果确实挺好。
好，嗯，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达人来了上半期就先聊到这里啊、结尾呢我先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呢叫做《爱如海大》，也是前两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上一期达人来了的嘉宾玉冰推荐的。《爱如海大》这首歌呢是由海大的两个校友唱的，在这里呢也是因为之前的达人来了包括这一期都是请到了我来自海洋大学的好朋友，所以在这里把《爱如海大》这首歌送给大家，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这是一片温柔的蓝，它静静地期盼着百川，
这是一艘不朽的船，迎着风浪去向梦的彼岸，
这是一座
这是一场永恒的爱，每当看见大海就萦绕心怀，
也许有一天你会从这里走远，去体会世界浪漫，去把世界改变，
而那樱花的烂漫和那梧桐的参天，一直在你身边，深爱你的家园。这份爱